起分享一段的经文，也是一句话，也是一个字，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呢，我们来一起赞美耶和华的时候，都应该是非常的高兴。所以刚才我知道大家都已经举手问安了哈，我还是想让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很高兴跟你一起赞美耶和华，好吗？我们一起赞美耶和华。我们跟旁边的人说，彼此哈利路亚，很高兴跟你一起赞美耶和华。嗯，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如果没有的话，请你看这个上面的题目。我们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50篇。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陆续的跟大家分享了诗篇啊，就是包括第一篇、第八篇、第23，还有51，还有73，还有90，还有100，还有127、128、139，啊，然后呢有145，和今天是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诗篇啊，希望在下一次的时候呢，我们有另外一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回头再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美哈。我们先读这个诗篇的150篇，大家一起来读。好，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好，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赞美和一切荣耀。主，谢谢你，你的大能，你的大德，你的大恩，你的大爱，我们要称颂你，因为你本为大。我们若不称颂你的时候，那地上的石头，田野的花草，他们都要鼓起掌来，他们都要发声来称赞你，是吧？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保准的对象，让我们称赞你，唯独你，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无形的偶像和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吧？求你带领我们一段的时间，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知道如何来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神。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我跟大家分享过哈，为什么赞美神？我今天很简单的要跟大家回顾一下。第一呢，是从诗篇的结构来看，如果你看诗篇的话，你就觉得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当你看到诗篇的时候，第一篇和第二篇几乎是一个整体，它是从神的口吻来告诉大家说，你不能够从恶人的计谋，不要站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有什么样的福气呢？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叶子也枯干，凡他所做的呢，尽都是你，他结出很多的果实来。这就是神给的这个智慧的言语，让我们开宗明义的知道诗篇是上帝的话。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有误解，诗篇好多都是大家发出的祷告，大家发出的赞美，那这个究竟是不是神的话呢？圣灵感动作者写下圣经，不光是感动他写下来，而且还感动这个编者把它编好。圣经里面说，我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的，就天地都要废去，但是耶和华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甚至包括他的圣经。为什么这些圣诗这么重要呢？因为第一篇和第二篇的时候，他就讲到这是耶和华的话，诗篇也是神的话，也是神感动作者写下来的。然后从第三篇开始呢，一直到后面呢，这个主题就慢慢的发展。有时候啊，就诗人非常的哀痛，就说啊，神啊，你什么时候来救我呢？我的眼泪都快流光了，我的眼泪都把庞大都飘起来了，流了这么多泪，你什么时候再来救我呢？但是也时而有一些很信靠的 信靠的诗篇出来，他说哦，好啊，你做了三代，做了磐石，是我所依靠的。同时也加到了一些弥赛亚的诗篇，比如说他讲到预言约瑟以后要来的，就是讲到在诗篇的第二十二篇、二十四篇和在一百一十篇的时候曾经讲到说，主曾经对我主说，你在这里坐在我的旁边，等你的，使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这就预言到耶稣基督的，还讲到耶稣基督以前呢，他同桌子的人跟他吃饭，但是这个朋友会背叛他，有人会拿多少的银子来把他卖掉，有人会要使他受害，这些都是弥赛亚的诗篇。越到后来呢，这个赞美的诗篇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诗篇的结构啊，很明显，前面的开宗明义告诉你，好像一个声明、一个澄清一样，说这是什么话，你们要专心的听。但同时呢，人也在借着这个诗篇来表达他的感情，有一些哀痛的感情，有一些信靠的感情，有一些这个就是犹豫当中呢，要把握住神的那种感情。但是最关键的呢，是他在这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顺境和逆境当中，他经历到了神之后，他发现这个神是真实的，这个神是值得赞美的。所以这个赞美的诗呢，到后面就越来越多。以至于到后来呢，出现了有三组的诗，这三组的诗呢，都是以这个哈利路亚来出现的，它的前面和后面都有的。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一组的诗哈，这一组的诗呢是从一百零四开始的。如果你的版本，我不知道你的版本是什么样的版本哈。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的话，你也许你跟我用的是同样一个版本。这边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括号里面写的是人人做哈利路亚，下同。那也就是说，接下来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很多的地方翻译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呢就是翻译的哈利路亚。很可惜呢，我们现在的人常常把这哈利路亚呢用错了地方。哈利路亚应该是说你们要赞美神的意思。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104、105、106这里是你们要赞美神，是哈利路亚。等到下一期呢就是146，下一期呢我没有写下来，下一期是112到114。第三期呢用到很多哈利路亚的时候呢是146一直到150。这里呢我打框的地方呢就是哈利路亚的原文。哈利路亚的意思，哈利路是一个祈使句的用法，就是说你们要赞美的意思。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的意思。呀是耶和华的简称，所以应该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邀请呢是向会众，向一个复数的会众发出的，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讲到很多的歌，如果把神当成对象，你来唱歌给神听，你说神啊你们要赞美神，实际上是一个很不恰当的用法。但是如果你看一些古老的诗歌，就不会有这样的错误。现在的那些现代的诗歌会有很多这样的错误，但是如果你看古老的一些诗歌，他们都用的非常的正确。当你看圣经里面的翻译，只要出现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神的地方，那个神必定是第三人称，会众必定是第二人称，讲话的那个人是第一人称，他是在对会众发出一个邀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要赞美耶和华是顺服神呼召的一个表现。同时我们在上一个主日也看到了我们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神不光是给我们一个命令，而且他给我们很多的原因。怎么样赞美耶和华？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配得赞美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哈，我们配得赞美。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为什么他是配得赞美的呢？因为他所行的尽都诚实，因为他所说的全然正直，因为他所事的充满了慈爱。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猛心自问的时候，会不会发现一个现象，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把这个荣耀归错的地方。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另外一个对象，另外一个假神，另外一个偶像，好像他可以满足我们的一些需要一样。 比如说有的人呢，我上次举了这个例子，比如说有的人呢就弄虚作假，他就希望自己在这个希望自己呢可以在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或者说不这个照着正常的规矩来投机取巧做一些的事情。比如说这个 Ben Johnson， 他就曾经使用兴奋剂拿了这个金牌，好像荣耀给他，但实际上呢这个金牌要回归给他原来应该拿金牌的那个人。比如说在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会把它看成一个重要的程度，让它超过我们的上帝。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哈，但是当我想到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把某一些的事情呢就是好像爱不释手一样，随时随刻都想着他，都碰着他，就把他揣在怀里，把他拿在手掌心里，把他贴在耳朵上面，一次都不能离开他。等到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离开他了，你拼命去找他，找很多用很多的方法去找他，有的人设置了闹钟去找他，有的人设置了这个东西跟自己的电脑弄的，还有去找他，还有一个Where's my iPad 或者什么东西，哪里可以找到我的这些东西，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哈。但你找他的时候，就是我说的是电话哈，我说的是手机，你想想你是不是常常这个心手口都不离他呢？万一有情况遇到他的时候，你就只能去找他啊，弄一个东西对，找我的朋友给我打个电话，听听那个铃声在哪里，然后你就找到了，是不是？等你找到的时候，你把他当成神，他不一定把你当成神了哈。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说我死机给你看。所以我们这个常常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把一些其他的事情看得太过于重要。当你把这些的事情看得更重要到一个程度，超过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很危险，我们正走在一条赞美假神，在一个敬拜偶像的层次上面，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认准神究竟是怎么样的神，让我们要分清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超过了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那是我们值得反省的地方。而这些呢，我就举几个例子，刚才就发出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人投机取巧，用不公平的事情去做了啊，人家口里面传言的是这个我们以前所听到的一些格言，或者是一些谚语，或者是一些人生的箴言，其实不是哈。有人讲这个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哈。我从小就听到这些东西的，其实你仔细思想一下，不对，你照着神的真理来的才是正确的东西，你不照着神的真理来，钱财有一天会长翅膀一样飞走啊。还有我们就太忙了，这个忙了，这个忙的东西有可能会成为你的神。还有我们追求各样的自由，我们追求各样的这个时髦的东西，这些电话这些东西哈，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哈，这个人有多少人认识他啊？看过他的照片或者不知道他是谁，还不少啊，还不少，感谢什么你认识他，希望你更能够认识他背后的东西。这个人叫 Tim Cook， 就是说这个中文翻译叫库克啊。库克呢，在前几天呢，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公开承认他自己是同性恋。那我们在这里不是开同性恋的批斗会哈啊，正如一个作者所分析他这个事件所说的一样，他说同性恋是罪，但是在异性恋当中，正常的男女的恋爱关系当中也有很多罪。我们关键不是在于看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关键看我们是否行在神所设立的圣洁的婚姻当中，那个才是重点。那这个人呢，就是有一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啊，这个人他说你们先不要评论这个库克的出柜，所谓库克的出柜，出柜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公开承认自己是把他摆在会台上面，就是这个意思。他以前他也说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同性恋，我以前从来没有否认过，我也没有承认过，只是这次呢是我第一次公开场合承认。有人统计他是在这个全世界500强的企业当中第一个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这个执行总裁，他是第一个啊。 好，就很多的评论就来了，有些人呢就说这个库克不对，有的人呢就是要弘扬这个就是支持库克，这样就很多的观点都有。但是有一个人呢很中肯，他说我们先不要评论他，有时候你鼠标点一点或者手指头滑一滑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呢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内心究竟想什么，你评论他的时候是在哗众取宠呢，还是在标榜自己呢，还是想把自己贴个标签说我是容纳我是海纳百川的那种人呢？其实呢有的人他不一定是支持这个一些事情的，但他就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宽容度很大，所以他就去称赞。那这个人呢他就说了哈，他这个人自称是边城浪子，他说你不要简简单单去评价别人，我也不想简简单单去评价他，我只是想从我个人的经历告诉你一些事情。而这个边城浪子呢他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他自己呢承认他自己在那段时间是一个很不合格的基督徒，他就说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一方面过着享受神的恩典和慈爱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神谴责我的同性恋呢，我觉得他很小气，所以他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双重的是双重的性格双重的阴影上面。这个编程浪他就这样讲哈，他说终于有一天他明白到他之所以这样去做，其实呢就是偏离了上帝的旨意。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而不光是一男一女，而且是这个男女要在婚姻的这个尾声之下才是正解的，一切在婚姻之前婚姻之外所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圣洁的，甚至耶稣基督有更高的标准。他说，不管你事实上、肉体上有没有发生这样的关系，如果你心里面动了那样的一念，就已经是不圣洁了，就已经是得罪神了。我坦然承认，我常犯你这样的一些罪恶，我要在神的面前，我要为这些罪好好的悔改。我跟库克一样，好好的悔改。不管你肉体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按照耶稣的标准来讲的话，我就是这样的罪人。我常常看到一些的事情，心中动了一念的，我知道我得罪了上帝，就是在那一刻，我要靠神的恩典来原谅我。这个边城浪子呢，他就继续说了，他说我认识到这个之后呢，好几年之后，我终于选择了回归。他说放弃了同志啊，当然这些如果不是特别年轻的话，我们大概都不知道同志是什么意思哈。这个同志现在年轻人的讲法是同性恋的意思啊，然后以前是志同道合，就是大家在一起斗争，在一起合作的关系，但是现在不是了，这个字都变了啊。他说放弃了这个同志的生活方式，回归了正常的生活，逐渐回归圣洁。虽然这是一条很难、充满坎坷、崎岖的路，但是我选择了追求真爱和真自由。这个边城浪子和库克一样，他以前以为自己在追求真自由。这是我的身体，我要怎么用我就怎么用；这是我的思想，我要怎么想我就怎么想；这是我的脾气，我要怎么发我就怎么发；这是我的观点，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很难改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就是我。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不能接受，这就是我。所以这就是大家眼里面所认为的自由，这就是大家所宣扬的自由，这个世界所宣传的自由。当你不同意这个观点的时候呢，他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小气。实际上呢，当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这个不可思议。其实呢，他一方面在宣扬自由，另外一方面呢，他一点都不给你反对他的自由。我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哈？听懂了你就呵呵，听不懂呢就不要再去想他了。我们就再听上面的话就好了。其实呢，在这个自由的选择当中呢，我们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说我们的自由是照着我们的标准来定的。可是呢，真的自由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我常常用一个比方来讲， 就比方不知道用了多少次了，我跟我孩子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有时候我讲第一句他就知道我第二句要讲什么，但是我讲到的时候他没有用过很多次。就是说如果这条鱼它会讲话的话，你说这个鱼它要自由，什么是它的自由？如果它认为我可以到处走来走去是自由的话，那你让它试试看跳出水面了。他说我不想老是在这个水里面待着，我要自由。如果他真的出了水呢，他还有没有自由？他以前所标榜的自由就成了死亡。可是你知道这个鱼在水里面它就真的是有自由，它就可以游来游去。那我就不行了，我小时候就这样觉得，你要骂我就 像我像个旱鸭子一样，我就不能常常游来游去哈。啊，有的人就不行了。但是这个鱼呢，它在真理之下，它就真的有自由。所以刚才我们那首歌说，主的名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这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这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呢，不要把那些我们所标榜的自由，我们所认为的这个价值的取向，把它绝对化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危险，就成了一个假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占据一个主要的地位，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回到真神当中来，是因为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他所是的。有时候我们不太认识他，但是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就算你们不认识你的差我来的父，就算你们不太相信我的话，你们总该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来相信一些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赞美神，我们尽量的去认识神，但是如果还认识的不是很深的话，我们总该看一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来认识他。我们今天认识他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多的赞美他。我们赞美的是这位真的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这个耶和华是真神，他会给你真的自由，他的名在哪里，他就给你真的自由。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你自由，给你真理，你才真的有自由。所以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呢，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神给了我们怎么赞美的一些指导，神不光是说你们要赞美，你们应该赞美，同时他也给了一些指导，你怎么赞美，怎么赞美呢？第一条，我们就随时随地的赞美。你随地，你无论你在哪里，你随便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赞美神。神他乐意给你指导，教你怎么去赞美，就好像一个好的教练一样，他教你怎么打球，他教你怎么训练。可是呢，我们碰到一些的教练呢，他就只给你一个目标，他不太给你怎么去踢球。以前有一个教练叫斯拉普纳，我们这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哈？多少人知道这个人？是，算了，你下次你就不用举手，你举手旁边人都知道你这个年纪了哈。啊，这个斯拉普纳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是被中国高薪请过去的足球教练哈。中国足球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很就是很不好说的。然后斯拉普纳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踢球了，你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踢的话，很简单的，你就往对方的球门踢。这是斯拉普拉讲的话哈，这不是我胡诌出来的，这刚才举手的很多人可以为我作证的哈。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踢的话，你就往别人球门里面踢。哎，你们现在的人听到，你觉得这不是废话吗？当然往别人球门踢，怎么会往自己球门踢呢？对吗？但这就是他讲的话。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给你一件事情让你去做，但是他并不知道实际让你怎么去实现那个目标。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会告诉你怎么去赞美。我们今天看的第一条呢，是你随时随地，你随地都可以赞美。不是说赞美神一定要到这个漂亮的教堂里面来，当然在这个漂亮的教堂里面赞美神很美很好，我们都渴望这么做，但是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像所罗门刚才以前建殿的时候，大家都在所罗门所建那辉煌的殿当中去赞美，不光是那样，而是说在他显能力的穹苍来赞美他，不光是在那里赞美， 是随地都可以赞美他。可是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一段话，有很多人他们是选择地方来赞美神的。他说如果我赞美神，我应该带圣所到教堂去，要不然呢我就不知道怎么赞美神了。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亚当和夏娃，他们就认为如果跟神相交，跟神赞美的话，必须要神在那个地方，我面对面看到他，我亲耳听到他才行。所以呢他做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躲起来了。他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做了神严禁不能做的事情，说不能做的事情之后呢，他说我害怕，所以我就藏了。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躲了。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赞美你，我害怕的时候我可以躲起来。但是诗篇150篇不是这样的，你在他显能力的穹苍宇宙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赞美神。还有一个人呢，叫做乃曼。乃曼呢是这个当时以色列邻国的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呢被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呢治好病，治好病呢他就非常的感激他，也感激他的神就是耶和华。但是他对耶和华呢认识不是很清楚，他说你治好我的病了，我现在回去我要报恩啊，我要赞美你们的神耶和华。但是我回去之后还能赞美吗？如果不能的话，你把你们故乡的土给我驮一点过来好吗？你用那个驼子，给我用那个两骡子，给我驮一点土让我带回家，让我可以敬拜你们的神耶和华。你想想，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耶和华不光是在以色列，也在任何一个角落。还有人这样的认识的哈，诗篇他们讲这些人呢，他是说在哪里呢？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以色列被这个巴比伦灭亡了之后呢，这些人就被掳过去了。被掳过去之后呢，他就说在那里坐下来，坐下来本来应该大家在一起祷告敬拜赞美祈祷神，让神给他们回归吧。但是他们就想到西安就哭了。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们只是在西安，在我们原来的家乡赞美神，那样的场景多美啊，我到这里怎么可以赞美神呢？这也是一个特别。还有一个人叫做约拿，约拿他是神的先知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甚至他自己也讲，他说是创造沧海汉天的天上的神，这位神是天上的神，他是创造沧海上帝，他是创造天地海和其间万物的。所以这位先知对神是有很清楚的认识的。可是他也做一个很奇妙的举动，他说我躲避耶和华。这样的人很奇怪的哈，等一下我们会分析他为什么这样。还有一个人呢，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旁边跟耶稣碰到有一段讲话的。他曾经讲一段话，他说我们你们敬拜神在哪里敬拜啊？所以耶稣就弃除了他这个错误的想法。耶稣跟他说：“我们你们要敬拜神，你们要拜父呢，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局限在哪个地方，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所以今天我们来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不要受这些的拘泥。”不要受这些的拘泥，我们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赞美耶和华。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地方，神不受那个地方的限制。你在那个地方也好，你离开那个地方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也好，你随时随处都可以赞美耶和华。而且你应该有赞美，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如果我们不赞美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在赞美另外一个东西。有人在赞美自己的自由，有人在赞美自己的感情。就好像刚才我们举的例子一样，我说要稍微多讲一点。乃曼将军也就算了，那些外邦人也就算了，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妇人也就算了。也许这两个人呢，他们的认识确实有局限，他们认为耶和华就在那个地方。 可是你看一看亚当夏娃，可是你看看约拿，可是你看一看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以色列人，曾经在他的殿当中认识他，曾经在他的殿当中赞美他的那些以色列人，这些人为什么他们却不能在外地去赞美耶和华？这就是他们的赞美，其他的东西。我给你简单分析一下，亚当和夏娃在赞美什么呢？亚当和夏娃在赞美他心中的那个害怕，可是真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当他失去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时候，他的害怕就产生了。在那个之前，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神一来他们就知道，神讲话了他们就听到，而且听从，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但当这个关系被破坏的时候，他就开始敬拜自己的害怕。约拿在敬拜什么呢？约拿是非常生气的出走，神说你要到尼尼微城去，到尼尼微啊，尼尼微就是在当时他们的东北方向，就是在亚述，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的方向。但是他呢却西缘东折，或者是东缘西折，就哪里呢？去到西班牙，就是完全不同的路线。你让我往东走，我偏偏要往西走，到塔斯，就是现在西班牙的地方去。如果你去看看地图的话，你就知道从以色列要到伊拉克和到西班牙是什么样的路。他说我特别要逃避耶和华。为什么让他逃避？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敬拜他心中的仇恨和他的愤怒。为什么他仇恨？因为亚述这个国家在一直在欺负以色列人，一直在欺负以色列人。他甚至在内心里面都不希望亚述人得救。在约拿书里面，他自己把他的内心全部表白出来。他说：“如果我去传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信主的，他们很有可能会信你的。”他内心深处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知道，如果去传讲什么福音的话，那些外邦人真的会信主的。事实上，后来也这样发生了。所以他当时不愿意他的敌人得救，这个仇恨蒙蔽了他心中的怜悯，这是他超越了神的地方，他超越了神，把另外一个东西摆在更重要的地位上面，他在赞美那个假神，这个假神就是他的肉体，就是他的仇恨，就是他的愤怒。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人在赞美我们内心的一个情欲？我们生气的时候就让他生气，我们沮丧的时候就让他沮丧了，我们伤害别人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收敛，就让他伤害了。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把那个标榜为自己的自由，把这个自由已经抬高到神以上的地位，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今天无形当中无论怎么样，你都在相信一个东西，你都在赞美一个东西，你都在推崇，你都在称颂一个东西。如果那个不是神的话，我们就陷入困境了。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们在赞美那个假神，以其他的东西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应该想到，这是我们应该要认识的第一点。在这个第二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从时间上面来看，就在这个第二节，他说要因为他的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因为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为什么这个跟我们的时间有关系呢？因为我们的人很奇怪哈，在有些时候呢，我们感受到神的大能，我们就赞美神，也没有赞美耶和华。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他抛弃我们的时候，就很痛苦，就不知道了做什么。就觉得神已经离弃我了，我现在要赞美我心中那个苦闷呢。我们人很奇怪的，常常是在这样漂浮当中。所以圣经说，情欲和圣灵彼此征战。我们要好好把握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的身体。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应该让圣灵得胜，而不是让我们肉体去得胜。 我们在两个时候是很容易忘记耶和华，是很容易去赞美其他的假神的。哪两个情况呢？一个就是特别顺利的时候，一个就是特别不顺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非常充满智慧的话，他说：“主啊，求你在我未死以前，有两件事情你要答应我，你不可以不答应我。有两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第一，你不能够使我太富有，以至于我忘记耶和华；第二，你不要使我太贫穷，以至于我羞辱耶和华。”啊，正是在这两件事情当中，正在这两个时间，我们常常赞美其他的神。所以我说，今天我们的第二点呢，我们是随时敬拜耶和华，随时赞美耶和华。不光是我们不顺也不太逆的时候，而且是在我们不管是顺利还是逆境还是不顺利，不管是什么样的时间，无论什么样的时间，你都要认识他的大能和他的大德，赞美他的大恩和他的大爱。我只是把我一个反面的教材给大家看一下，知道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时间是最容易忘记耶和华的。那大家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呢，就千万记住，不要忘记耶和华。啊，我自己是曾经有这样反面的例子的哈。我呢，这个就以前信在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挣扎的时候呢，就常常跟神讲一些条件：如果这个时间、如果这个地点、如果这样事情像这样发生，我就相信耶稣了。可是那个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呢，我就忘记了，我就忘记我曾经所许的这个承诺。真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哈，啊，最后一次发生的是这样的。当时我要考那个博士资格考试，是2002年七八月份的时候，那才考试。那考试的时候呢，因为平时学习不是很认真嘛，所以就很这个临时抱耶稣讲，所以就祷告。其实呢，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哈，这个都是反面的教材，你临时抱耶稣找没有用的。因为耶稣一天到晚在跟我们讲工作要勤奋，他说你要侍奉自己的主人，侍奉自己的老板，不像是在侍奉人，乃是像侍奉主一样。而且他说你抱着袖子在旁观嘛，你在床上再多睡片刻吧，贫穷就会像盗贼、像狮子一样来到。这都是圣经里面讲的话，圣经绝对不让我们偷懒，圣经让我们勤奋，觉得不让我们临时去抱耶稣脚哈。但是我当时就是错误了，去抱耶稣脚。我是这样，如果考过了呢，我就去受洗啊。结果后来呢，我们就去考试，结果呢也很侥幸的就考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考过了，哎，可是一考过了呢，就忘记曾经讲过这句话。有人要我填这个受洗表格的时候呢，哎，我就故意装着，好像以前装糊涂一样的，啊，真的有这个事吗？还是怎样吗？不过后来幸好神提醒我哈，昆明，你真的讲了这句话，好吧？既然对世间的人、对朋友，人说这个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也是对人之间也要讲义气嘛，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吗？所以我想，如果对人你都能够这样讲信用的话，为什么对一位这么高贵、这样完美、这样爱我们的神，你却不讲信用呢？所以正是这样一个逻辑，就让我你说好，这是一定要屈服下来，说话算数，这就是事实。所以呢，在这个事情当中，我学到了我的功课。当我不去顺服神的时候，你想想我在顺服谁呢？我当时就在顺服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考完这个资格考试，也许很多其他的原因会发生的，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哦，我们系里面有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学生，他很受其中一个老板的器重，而这个老板呢，在系里面拿很多的钱，所以这个系里面呢就不敢得罪他，也不敢得罪他所器重的学生。可是这个学生呢，考了几次都没考过，所以系里面决定呢，这次一定要让他过。所以你只要比他考得好一点点就可以了。事实上，我可能就只是比他考得好一点点。这个对中国人来说，中国人就是很喜欢考试，不喜欢做事情的。那我就是很典型的这种高分低能的人啊。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是这样想，哦，可能呢，就是因为心里面要让他过嘛，所以比他好的就都过了嘛，所以我运气好，对不对？我就在赞美我自己的那个运气。当我不赞美耶和华的时候，我在赞美什么呢？我就赞美我自己的肉体。当我不信耶和华，不信靠他，不赞美他的时候呢，我就常常都在赞美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你说相信科学，科学是万能的，金钱是万能的。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退一步讲，没有金钱也是万万不能的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讲法哈，但实际上一讲这些的时候，都已经把这些东西摆在超乎神之上，那些俨然已经成了我们的假神。正是在那个时间，正是在那个很容易忘记耶和华的时间，求神来用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随时去敬拜他。无论那个时间有多么的困难，无论那个时间有多么的顺利，以至于我们有多么容易骄傲，这求神来提醒我们，不要骄傲，不要气馁，让我们在这些随时都可以来敬拜他，都可以来赞美他。我们之所以能够随地赞美他，是因为耶和华无处不在。我们之所以应该要随时赞美他，因为他是在所有的时间都在施展他的大能，都在表现他的大爱，都在施行他的大德。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很容易的忘记耶和华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很容易背负他的时候，耶和华也从来不背负他自己，他也照样坚守他的信实。所以求神来提醒我们，随时都来赞美耶和华。我们不光是随地来赞美，也不光是随时来赞美，而且要随心来赞美。但是这个随心不是随心所欲哦。你想想，随心所欲的随跟我这里的随是很不一样的。随心所欲的随是跟随。你说哦，我今天心情好，我就赞美神；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赞美我的痛苦。不、哦，那个才是你说的随心所欲，那是跟随着你的心情的变化而变化。我说的随心来赞美，就跟随时和随地一样的，就是说随便你选择什么样的处境，随便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我就在那个心情之下来赞美神；随便你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我就在那个地方来赞美神；随便你的心情是忧闷还是高兴，还是顺畅，还是郁闷，还是痛苦，你都应该在那个心情之下来赞美神。所以诗篇里面才讲，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赞美神，因为他的脸光照。所以我说随心的赞美，是你在任何的心情之下来赞美。什么样的人会用脚声，会鼓瑟弹琴，会击鼓跳舞来赞美他呢？一般的人就是在心情很高兴的时候去赞美他，对吗？但是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你忧闷的时候也应该赞美神。常常提醒我们，你葡萄园还没有结果，你的牛棚里面还没有牛，你的这些橄榄树还没有发枝的时候，你就应该赞美耶和华，不随着你的心情来。因为在你的心情当中，你做出一些不合理选择的时候，就常常是把那个心情抬在耶和华之上，开始敬拜别神了。而敬拜别神，以他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是因为我们太看重我们的心情，太看重我们的肉体，太看重自然的这样的一些形式。所以啊，神就警告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情，用我们的全身去赞美他。不要拘泥于这样的形式。神甚至批判当时的一些的以色列人，一些假冒伪善的人，他说以赛亚先知跟你们所讲的话是正确的，说你这些子民啊，你们用嘴唇来敬拜我，心却远离我。求神怜悯我们，不要使我们掉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不要让我们一方面鼓瑟弹琴击鼓跳舞赞美他，另外一方面我们却从心里面不赞美他。有一个牧师曾经引用一个例子来讲他这样的一个讲他这样的一个看见。 他是跟这个Handel 这个音乐家是同，大概是同时代的人物。Handel 的写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在演奏的时候呢，据说在演奏的时候非常宏伟的一个情况下面呢，那个当时的国王乔治二世就站起来，在他听到哈利路亚这个响声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他一站起来，就如果你坐在旁边的话，你会怎样？因为就知道站起来，因为国王都站起来了，你不好意思坐着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全场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呢，就是大家就是站起来听，以后呢就形成一个传统，就是每次在这个弥赛亚唱的时候，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呢，全场听众都站起来。可是这件事情是否可考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证据。可是当时那个牧师呢就讲了一句话哈，他说：“好吧，就算乔治国王是站起来了。”就算他是站起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站起来。他是真正敬畏这位天上的耶和华站起来吗？还是他因为哎看到这个音乐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合唱团中突然出现另外一个乐器，他想站起来唱一唱？我们也不知道。好，就算他是因为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而站起来的话，那其他人站起来是因为敬拜耶和华，是因为赞美耶和华而站起来吗？还是迫于压力站起来？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心情，你当时是处在这个胜利的心情，还是害怕的心情，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呢？你都应该从内心里面赞美耶和华。这是这个牧师的重点。他说你不一定要在乎那个形式，所以无论你的心情怎样，无论你的心情随着那个形式的变化而产生什么样的波动，你都应该在那个处境上面来赞美神。我常常在想啊，这里面讲的都是一些乐器，都是一些唱歌，以后在天堂里面大家都在赞美神呢。我想如果我不学会这些的话，到时候到天堂这是很不适应的，所以我就很有一些的这个沮丧。但是神也安慰我，神也让我神也跟我一些的安慰，他就说你应该随着你的心情，随着你的能力，尽你的能力去赞美。而且在天上就是怎么样呢，我们也不一定，就是说不一定现在的赞美方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适应了哈。其实呢天使常常高声的欢呼哈，欢呼赞美神，喜乐欢呼的赞美神，常常这样的记载哈。有一次呢，后来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过天使歌唱。我很好奇，我说怎么可能没有呢？后来我就去查，我就用那个原文去查，用英语去查，用这个希伯来文去查，用那个希腊文去查，却真的没有查到天使唱歌的事情。天使有很多欢呼的喜乐，他说 shout for joy， 所以很多这样的欢呼，很多赞美，高声赞美神，但是真的没有天使唱歌的声音。哦，我心里想啊，不管天使在天上唱不唱歌，我估计他们还是会唱的哈。但是圣经呢，确实没有这样的记载，我就得了一点点安慰哈。虽然我歌声很不洪亮，很不会唱歌，也不会做任何东西，但我想我在天堂里面赞美神的时候，神会接纳我那个赞美的方式，如果我是从内心的发出来的。我记得很早以前，很小的时候，那个卡拉 OK 刚刚兴起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去唱卡拉 OK， 但是呢我就很害怕，因为一唱别人就会笑。后来有的人告诉我，他说你唱歌其实没什么诀窍的，就是六个字你记清楚就好了，他说不怕丑，大声吼。然后我就记住他了哈，就是我就始终吼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还是吼不出来。但是现在呢，就看到这个天使常常高声的去呼喊了哈 ，shout for joy， 他是高声的呼喊了，尽情的呼喊了，在喜乐当中，在赞美当中，在荣耀当中，把这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哦，我心想就是应该大声吼哈。我想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去赞美神，神会悦纳，如果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话。所以随时随地随心的赞美神。在我们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光讲反面的教材，我给大家三个正面的例子，就让大家知道应该怎么去赞美神。当我们前面看到那几个反面的教材，都是把我们肉体的情欲，或者是愤怒，或者是仇恨，或者是放纵，这些东西呢超过了神的爱，才会制造那些的 困难，才会产生那样的一些现象呢，让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赞美神。可是呢，圣经里面有几个很好的例子，他用爱来指引他，来让他找准了赞美的方向。第一个例子是摩西，第二个是保罗，这两个呢很像，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讲。保罗呢曾经因为他的同胞的缘故，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我为了这些同胞能够信耶稣的缘故呢，我宁愿自己跟基督的爱隔绝，我都可以。”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像我这样去思考到这句话哈。我最开始是很不满意这句话的，但是后来我终于折服在神的光照下。摩西讲的类似的话，摩西他说：“神啊，如果你原谅这些百姓的话，我宁愿你在生命册上把我的名字除去。”摩西和保罗难道不知道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是他们最大的喜乐，是他们最大的荣耀，也是神最大的荣耀吗？摩西和保罗难道不知道生命册上写好他的名字就不能除去吗？耶稣基督的爱临到你，他的恩临到你，他救了你，你就不会再失落吗？他们当然都明白，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不像约拿的仇恨，他们不像亚当和夏娃的害怕，他们也不像流那个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诗人的怀念，他们不像那些人去崇拜他们的肉体和他们的自由，而他们却把那份爱摆在那里。他们是因为对同胞的爱，他们因为对百姓的爱，以至于他们都超越了那个理性所能明白的范围。正是因为这样的爱，正是因为神给他这样的爱，他才产生这样的爱。正是因为神这么大的爱，我们才赞美他。而耶稣也有类似的经历。耶稣听到他的好朋友告诉他说拉法路死了，后来呢耶稣哭了，那耶稣哭了，这个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1章的35节，有很多人他们比赛背圣经的时候就拿这一节出来说，我会背一节，因为这一节是最短的，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短的，在英语只有两个词 Jesus wept， 在英语里面汉语里面就是耶稣哭了啊，词还比较多了。但是耶稣为什么哭啊？耶稣明明知道他可以让他复活，明明知道他可以给神带来荣耀，为什么此时此刻他还在哭？无论是保罗还是摩西还是耶稣，他们都因为深深的爱着别人哭了。这个爱从哪里来？这个爱不拘时间，不拘地点，不拘你当时的心情如何，真的爱在他们的心中，真的爱是他们本质的一部分，就很自然就表现出来了。就好像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一样，你这个人的所事，他的品质就决定了你的所言和所行。正是因为这样的爱，我们才可以赞美神。正是因为我们看到神的这样的大爱，看到神的大能的作为，看到神的大爱，我们才赞美他。所以圣经最后一个总结，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在什么时间，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所以听到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不会鼓，我不会鼓瑟弹琴，我也不会唱歌跳舞，但是我有气息啊。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感谢神。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而且在赞美耶和华的当中，我们就走在人生的真理当中。因为就像我反复所提醒的一样，如果我们不在赞美耶和华，我们就在赞美称颂信靠跟随另外一个人。就求神使这样的假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清楚，让我们越来越认识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命令我们赞美你，你不光命令我们，而且告诉我们 你是值得赞美的。如果我们不再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掉在自己所设的网络当中，我们要么是掉在手机当中，要么是掉在自己的情欲当中，自己所设的假自由当中。主啊，求你使这些事情不要再控制我们，求你剔除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专心来仰望你，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和心情之下，我们都可以来赞美你，因为那是我们生命气息的目的。你赐给我们气息，你赐给我们生命，你把我们设定在时间和疆界之内，你让我们成全你所创造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成全赞美你，是吧？在赞美当中我们得平安，在赞美当中我们得到真理的方向。谢谢你，请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